生财有道，致富从这里起步。各位好，我是有可能助您致富的天笑啊。这个天气比较寒冷啊，刚刚下完雪，但是我给大家寻找好项目，这个热情可是一点都没减啊。现在呢，各位，我是在北京通州的小甘棠工业区里头啊，在这儿来干什么呢？当然，我今天要领大家啊，见见明星啊。您千万别误会啊，咱们这个节目呢还叫生财有道啊，还是给大家寻找创业致富的好项目，绝对没改成什么娱乐节目。那为什么今天到这儿来见明星的呢？哎呀，这天儿挺冷，我先带大家去看看。您一看呢，就知道我这个为大家服务的一片良苦用心呐。走着，快点，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各位啊，别着急，别着急啊，咱们说的这个大明星们啊，明星们群星闪烁啊，这地方你没发现吗？是吧？他在哪儿呢？就在这儿。这就是我给大家说的明星啊，鹿啊，您看 ，Hello， 嗨。
俊俏漂亮的梅花鹿自古就受到人们的喜爱，在我国传统文化的福禄寿喜这人生传统的四大吉祥中，就有了梅花鹿的形象。远在汉代即有梅花鹿身百宝之说，其中鹿茸的药用价值最高，自古以来就是皇帝和达官贵族的长寿补品。现在随着梅花鹿养殖行业的发展，使得更多的鹿产品走到了寻常人家。
当然了，话说回来了，人家因为是这里的宝啊，这里都是明星，所以呢这儿的人对这些鹿也是呵护备至啊。当然咱们在这儿呢还得给大家介绍一个人，这个人呢咱们往小了说，他是这个鹿的繁育基地的这个主人，往大了说，他就是这些明星鹿的经纪人，是吧？您好，刘总。
你好。
刘武全，30岁，东北吉林磐石人，从事梅花鹿养殖12年。
哎，我问问您啊，咱这不是说鹿参加过好多是什么电影啊、电视剧啊什么的拍摄是吧？广告片的什么的。
对。
啊，都参加过什么呀？您给说说。
像咱这个鹿啊，它参加过这个电视剧《天龙八部》的拍摄
啊，
参加过这个《美人鱼》MV 的拍摄
啊，
还有这个《佳人》杂志的封面是吧？它都上过。
拍过这么多呢？
对。
就等于是平面的、媒体的、流媒体的，这都参演过是吧？
对。
哈，这比我厉害这个。
据鹿场的人说，这头小鹿可是刘武全心中的宝。这不，他一见刘武全来了就跑过去了，因为知道大餐又来了。你看看，又是萝卜又是大白菜的，这个刘武全和小鹿之间的那个亲昵和宠爱，真是让人心生羡慕。
这鹿是不是都胆特别小？
鹿啊，天生胆儿比较小，但是像我们这样，就是说人工养殖，就是说经常抚摸它的额头，与它亲近一点，这样会消除它的警戒感，就是能做到这个人鹿亲和的。
不过，据我们观察，在鹿场里这么多头鹿中，刘武全对这头名叫贝贝的梅花鹿，确确实实是钟爱有加。在鹿场能够吃得上萝卜和白菜的梅花鹿，可也就是贝贝了。看来这头梅花鹿来头可不小。
这只鹿是当年我们养那个九只鹿啊，这个剩下来的后代上的，我们一直在养着它。
原来贝贝的父母就是在这家鹿场名声响当当的那九头鹿。那么这九头鹿和刘武全与这家鹿场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呢？这个恐怕还要从10多年前还是刚刚走出校门的大学生刘武全开始说起。
嗨，我是小美，告诉您一个小秘密，您正在收听的内容是由微信官方认证的大众创业好商机新媒体推荐，95%的听众关注我们的微信号后，每天都会获得一条大众创业好商机资讯，请您立刻打开微信，点右上方添加朋友处，搜索大众创业好商机，选择官方有打勾标识的关注，也可以直接输入微信号 ABC789669ABC789669ABC789669，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我在微信里等你哦，不见不散。
2000年， 刚刚处在人生十字路口的刘武全，在大学毕业后就选择了南下广州打工。刚到广州不久，刘武全就幸运地得到了一份薪酬相当不错的电视机销售的工作。
在广州的话，这个基本工资再加上那个卖电视的提成，一月能有4000-5000块钱。当时还在同学中比相对来说还是可以的。
原本以为刘武全就这样稳稳当当地在广州扎下了根，但谁也没有想到，干了不到一年的刘武全却有了一个新的想法。
有的时候跟客户出去吃饭，看到很多这个就是饭店里边，他有做这个就是鹿茸的滋补汤，哎，这个用量也比较大，而且价格也卖得很高。
不仅如此，刘武全在广州市场走访中发现，鹿茸也是广州市场销售最为火爆的鹿产品之一。鹿茸有着很高的药用价值，不仅可以强身健体，还起着通经活血等滋补的保健作用。
当时啊，就是在广东啊，看到很多有那种市容商店，当时呢，就是里边卖的一个鹿茸片啊，达到这个20-30块钱一克，而在我老家呢，出厂的价格呢，只是几块钱。
这种来自刘武全东北老家的鹿茸片，居然在广州卖出了这样的高价，其中巨大的利润让刘武全不得不动心了。刘武全决定辞去广州的工作，回老家养鹿。
刚刚在广州见了点世面的刘武全啊，此时此刻可以说是心潮澎湃啊。他决定呢，要放弃在广州还不错的工作，要回老家自己创业。这个想法一经提出呢，周围所有的亲戚啊、家人朋友都觉得大吃一惊啊。但是这个时候的刘武全，他就好像是上足了发条的钟表一样，他一跑起来就没个停。于是乎，刘武全打上铺盖卷，坐上火车，他就回了老家了。他要自己养鹿。但是他没想到的是啊，就在他大张旗鼓地开始张罗起自己的养鹿事业的时候，这个问题是一个接一个的来了。
刘武全回到老家吉林磐石后，开始了他豪情万丈的创业之路。但这激情过后，刘武全面对的第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创业的启动资金。按照当时的市场行情，梅花鹿的种鹿市场价格每头在7000-8000元左右。一心创业的刘武全手头只有几万元的存款积蓄，可是这点钱购买几头梅花鹿的呢？
然后呢，还有剩下就是在亲戚朋友那里借来的钱。借的话就是从亲戚朋友那里借的话，有4-8万。
此时的刘武全四处奔波，又向周围的亲戚和邻居们东拼西借，总算是凑够了开办鹿场的30多万元。没几天，刘武全就从市场上买回来15头种母鹿和15头种公鹿。这鹿是拉回了家，可刘武全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刘武全在大学里学的可是企业管理，对梅花鹿的养殖可是实实在在的门外汉，如何养鹿成为一个大问题。
当时就是为了这个养这些鹿啊，自己也买了很多书籍，在网上又查了很多资料。每天早上就是起来，就5点钟起来就开始喂鹿，一直到晚上到10点钟，看那个鹿休息了，然后自己才休息。
刘武全在各种鹿的专业书籍中开始学习，就这样一步步地了解到了养殖梅花鹿的基本知识。在那段时间里，刘武全是白天钻鹿棚，晚上学习，每天从早到晚集中了所有的精力伺候着这些梅花鹿。可以说，当时的刘武全的眼睛里没有别的，只有他的梅花鹿。刘武全自己也因为精神长期处在高度紧张之中，性格也开始变得多疑和敏感了起来。
亲戚朋友来的时候，有时候打电话，这个就是人都变得有些敏感一些，就是说他打电话是不是来要钱啊，或怎么个情况这样的。
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刘武全还是充满了信心地守候着这些梅花鹿。3个多月的时间过去了，按理说，刘武全买回来的这30多头鹿，公鹿该出鹿茸了，母鹿也应该到了孕期了，可是这些鹿却一点动静也没有。
后来这个到长绒的季节啊，就是别人家的鹿啊都长出了很高的鹿茸，但我的鹿呢，就是鹿茸啊，有的没有长出来，有的是长了一点点这样的，就当时也很困惑，说不知道这为什么我这个鹿它就不长绒呢。
为什么这些鹿在这么长的时间里还没见长出鹿茸？刘武全还没想明白的时候，另一个问题又来了，鹿棚里的鹿开始接二连三的死亡，这让刘武全彻底傻了，这到底是怎么了？
当时出现这些问题，当时整个人就是那个比较灰心丧气，就是说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边，也不出来，就是说这个整天在想着应该具体怎么办。
在刘武全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向行业内的养鹿专家请求帮助，但刘武全怎么也没有想到，专家给出的答案让他差点瘫倒在地上。
后来我就去请教专家，就是这个养鹿的专家到我的鹿场一看，说，哎，我这些鹿啊，它的年龄偏大，很多这个鹿呢，它就已经不再适合长鹿茸了，这样的。
刘武全没有想到自己花了那么多钱买回来的梅花鹿竟然是老弱病残，在这30多头梅花鹿中，年纪最大的也有20多岁了。原来梅花鹿的平均寿命在20多岁左右，最佳生育年龄是3岁半，10岁以后梅花鹿就进入到了老龄阶段，所以10岁以后的母鹿根本不可能怀孕，公鹿也随着雄性激素的减少也不会再长鹿茸了。难怪刘武全买回来的梅花鹿是病的病，死的死，更别指望这公鹿出鹿茸，母鹿怀孕了。刘武全面对的是巨大的经济损失。刘武全没有想到自己花了一年的时间，非但颗粒无收，还几乎将所有的负债全部赔了进去。
当时经过这个一年多，就说这个死亡了一些，然后又淘汰一些，这样的话占3头鹿，最后只保留了9头鹿，这样的当时损失的话就是有20多万，是吧？
此时的刘武全没有选择，想要还清所有的债务，只能继续养鹿。刘武全没有想到这次大难之后只有9头鹿存活了下来。刘武全为了激励自己继续发展养殖梅花鹿事业，就以这9头鹿来命名自己鹿场的名字。也难怪刘武全对当年9头鹿的后代如此娇宠。
这个时候的刘武全呢，可以说呢，他已经被这个创业的激情弄得有点懵啊。他要想把这个事业继续的做下去，那他就必须得分得清楚，什么样的是好的种公鹿，什么样的是好的种母鹿，怎么样才能够适合养殖，等等等等啊。那咱们现在就问问啊，现在可以说是已经算是这个梅花鹿养殖行业里头的这个老大人物了，是吧？问问您啊，刘先生，咱们现在怎么样这个判断啊，这个梅花鹿它的这个实际年龄，咱总不能问他吧？
对，鹿的年龄呢，是从外观是没法区分的。
对呀，
就是只有是根据这个鹿的这个脚基的大小来区分。
啊，
那我们来举例来看，这头鹿吧。
啊，就是最边上这头是吧？
这边说它这个年龄呢，就是大概在3岁左右。
3岁，
你看它这个脚距呢，就是距离比较远
啊。
如果再比它近的，像旁边这个像这只鹿
啊。就它旁边这头嘛，是吧？
旁边这头鹿呢，就是年龄呢就比它稍微大1岁，它的脚基相对比较近一些。
也就是说，咱要是从外观上的话，判断这个梅花鹿的年龄，只能够判断一个大概，是吧？
对，
相对年轻还是相对年老啊？然后呢，您看这个犄角，犄角是离得近呢，还是离得远？这就能判断出来它的实际年龄。
刘武全还告诉我们，购买梅花鹿时，选择种公鹿的最好时机是在5到10月份。因为这个时候正是梅花鹿的鹿茸生长时期，所以鹿茸的好坏是一目了然。当初刘武全失败的原因就是没有把好这第一关。不过曾经失败过的刘武全并没有因此甘心，选择了继续坚持。
还有呢，就是说一想说自己就已经都是做到这种程度了，还不如再坚持一下啊，所以说又找亲戚朋友又借了一部分钱，又买了一些鹿。
2002年，刘武全又在市场里精挑细选地买回来40多头真正的梅花鹿种鹿。转眼间到了6月份，公鹿的鹿茸已经长得很高了，刘武全也松了一口气。到了年底，这些种母鹿也怀上了鹿宝宝，眼看着再有2个多月就要生产了，这刘武全比当爹还要高兴。
这个鹿茸都长出来了，就是母鹿也怀孕了，心里特别高兴，就是说邀请那些同学啊、亲戚朋友啊都过来参观、过来看，这样的。
村里的亲戚和同学们看见刘武全养了两年的梅花鹿终于见成效了，大家都替刘武全高兴。刘武全也邀请大家到鹿场来参观，可是在乡亲们参观的第二天，鹿棚里又发生了一起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自己都很高兴，就是说哎，每个眷舍他都去看，这样的哎，都觉得很好，但是结果到第二天他们一走，有的鹿就有这种流产的迹象了，这样后来就流产了。
刘武全摸着这些成型的鹿胎，心里那个难受，不断埋怨自己没有把握好梅花鹿的孕期管理。可是刘武全仔细一琢磨，在梅花鹿孕期时并没有什么问题，那么这些快要生产的梅花鹿怎么会突然流产了呢？原来梅花鹿一直是肉食动物捕食的对象，一直处于非常警惕状态的梅花鹿一旦风吹草动就会立刻奔走求生。处于孕期的梅花鹿看到不少前来参观的人，胆小的梅花鹿受了惊吓四处奔跑，造成了流产的悲剧。
后来就说这个母鹿流产之后，就加以分析和总结，说这个就是说制定了一个规章制度，就是在这个母鹿怀孕的季节里是严禁陌生人过来参观的，是吧？
刘武全就这样在失败中认真地吸取经验教训，不断地完善鹿场的管理经验。没有几年，刘武全开始逐渐地摆脱困境，他的鹿场逐渐地也小有起色了。随着鹿场不断地扩大，梅花鹿的数量也逐渐增多。为了方便统计每头梅花鹿的身体状况和出笼产量，刘武全开始利用自己在大学里学习企业管理的知识，对每一头梅花鹿实行了科学的数字化管理方式。这时的刘武全又大胆地向银行申请了贷款，再一次买回来120多头种母鹿。刘武全的梅花鹿养殖事业也由当初的9头鹿迅速扩展到180多头梅花鹿。
180多头鹿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咱们给大家算算啊，咱们按1头鹿3000块钱来计算的话，这180多头鹿那就是50多万块。这50多万块对于刘武全来讲意义重大，不仅仅可以让他还清自己身上所背负的贷款，同时还可以让他继续自己的养鹿事业。但是俗话说得好啊，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这个时候，鹿的市场价格开始一路的下滑，下滑到什么程度了呢？从3000多块钱下滑到了1000多块钱一头了。那面对这样的市场行情，面对这样的情况，这刘武全此时他的鹿到底是卖还是不卖呢？
这180头梅花鹿按照当时的市场行情，刘武全只能卖到20多万元的价格。如果选择不卖，那么刘武全将直接面对的是可怕的亏损。
养殖场它就是养殖，它是需要这个鹿的饲料，然后还有就是这是一个水电的开支啊，这个成本就比较高。所以小鹿像每天的这个草料啊，就是这个养殖的成本呢，一天的话就达到1000块钱这样的。
刘武全选择卖掉一部分梅花鹿，以此微薄的收入来维持鹿场的继续经营。但是当这几十头梅花鹿被卡车拉出厂门的那一瞬间，刘武全的心都快要碎了。
当时是说这个见小鹿贱卖之后啊，心想这个欠亲戚朋友钱又还不上了，所以心里也特别难过，看鹿拉走了，自己这个眼泪差点没流出来，这样的。
在刘武全的鹿场中，这头年老的梅花鹿就是刘武全当年在亏损时期没舍得卖出的其中一头梅花鹿。也正是这头梅花鹿见证了刘武全在闯荡梅花鹿养殖行业中所付出的每一份努力。
这只鹿啊，就是说，这个它脾气比较不好，是吧？所以说单独给它饲养在这里，是吧？有很多客户呢，也就是说，看上这只鹿了，就是因为它的产绒量比较高，想把它买走，但是说由于它跟这只鹿有特殊的感情啊，所以这只鹿一直我们就留着，是吧？没有卖，是吧？
2005年，梅花鹿市场行情回暖， 刘武全的梅花鹿养殖事业也彻底摆脱了危机。此时刘武全的鹿场已经拥有200多头梅花鹿，刘武全和他创办的九鹿鹿业在梅花鹿养殖行业中逐渐小有名气。
这个时候的刘武全呢，才算是真正的进入到了梅花鹿养殖这个行业当中来啊。他把从家里借来的18万块钱呢全部的还清之后呢，自己手里呢还有小小的盈余。咱们按照一般人的思路来讲啊，这手里有了盈余了，咱们再拿来养鹿，养鹿呢再产出经济效益，如此循环，这个也可以达到一个收支平衡，日子应该可以过得不错啊。但是要么怎么说他是刘武全呢，他的想法跟一般人不一样啊，他决定啊要离开东北到别的地方养鹿去。
当时说这个小鹿啊通行被人拉走之后，就是自己在考虑说这个将来这个产品的销售的问题应该怎么办，不能把这个销售权啊都是掌握在人家的手中，这样的话自己就没有一点的话语权，说你人家说这个鹿是什么价格就是什么价格，鹿茸是什么价格，你根本就没有选择的余地。所以就是到北京来考察，说看这边的市场购买力也比较强，二是如果说自己在这边建一个养殖场的话，就是说可以面向终端的消费者，这样说我这个鹿茸啊什么的销售就不成问题了。
2006年，刘武全决定在北京开一个梅花鹿养殖基地。刘武全把200多头梅花鹿带来北京之后，连刘武全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些鹿开始出现精神不振，甚至不进食的症状。没有多久，这些鹿接二连三死亡了。
这个就是当时自己就是说这个查找了很多书籍。又询问了相关的专家说这个鹿啊，因为说这个因为这个环境的变化，所以鹿会有应激反应，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鹿的这个饲料的一个配比，还有根据当地的一个气候啊环境啊这个草料又有所变化的。
梅花鹿属于比较娇气的动物，在不同的气候条件下，梅花鹿所食用的草料配比也应有所不同。可以说刘武全的梅花鹿死亡原因就是水土不服。原来刘武全觉得自己养梅花鹿很有经验了，一时间大意，忘掉了养殖行业里因地制宜这个道理。这次可算是给刚到北京闯荡的刘武全一个不小的教训。如今鹿场里的饲料加工配比，刘武全都得自己亲自查看才放心，可真是一刻也不敢放松。刘武全的鹿场是挪到北京了，但鹿的销售成为了一个大问题。刘武全对北京梅花鹿市场的行情是一无所知，在北京鹿场开业的2个多月时间里，上门看鹿的客商寥寥无几。正当刘武全发愁的时候，一个来自甘肃的电话成了刘武全的救命稻草。
说他那个想也想养鹿，所以说对我们进行咨询，当时给他邮了一些这个光盘啊、书籍啊，还有一些厂的资料啊发给他，然后后来邀请他到厂里过来参观考察什么。
没有多久，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来到了北京，开始了为期10多天的考察。
这十几天，然后一直从这个鹿的这个饲养啊，这个养殖技术啊，包括这个就是草料的配比啊，包括一些鹿的饲养的一些方法，每天都给他进行讲解，知道吗？
经过十几天的考察，甘肃客户对刘武全和他的梅花鹿非常满意。非常顺利地签订下了刘武全在北京市场的第一个订单。刘武全本以为这单生意可以做得顺风顺水，收到梅花鹿的甘肃客户打电话说，在寄过来的40多头鹿中死亡了4头，这让刘武全彻底懵了。
那最后我们给这个物流公司打电话说，这个看这个事怎么协商解决一下，但物流公司说他们不管，是这样的，因为说他们只负责运输。
物流公司的不负责让刘武全更是着急上火，虽然甘肃客户已经将全款付清，但刘武全觉得不能将损失的责任让客户来负责。刘武全将4头小鹿的10000多元钱直接赔付给了客户。
退了之后是客户也很高兴，就是说这个就是大家做生意嘛，这个东西都讲究诚信，说这个你推给我了，说这个肯定大家以后保持长期的一个合作，说这客户到现在也有联络，是吧？
您看这个刘武全养鹿啊，真的是不容易啊，南下广州，回老家创业，直奔北京。可以说他养鹿呢，养的这一路呢是非常的艰辛，但是还好啊，刘武全的这个九鹿鹿业呢现在在北京已经扎下了根了，而且呢现在也已经是中国梅花鹿养殖行业协会的理事单位了。可以说他的梅花鹿养的还是有声有色的。 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一个巨大的机会出现了，一个好机会啊，利润巨大的机会。那对于刚刚从梅花鹿的养殖行业转到了鹿产品市场的刘武全来讲，此时此刻他能否抓住这样一个巨大而又诱人的机会呢？
近几年，梅花鹿的鹿产品市场价格在商家的推波助澜之下一路走高，其中鹿茸片的市场价格甚至达到了每克100元的高价，刘武全却选择了依旧按每克20元正常售价销售。
因为我们想啊，就是说这个经过是这个就是说这个公司啊，就是这个我们是想长期做养殖的厂，是这样的，就是如果那样，如果说就是卖的价格卖得很高，跟人家就是说这个随波逐流的话，可能一时可能会赚到钱了，但不利于这个公司长期的一个发展，是这样的。
刘武全拒绝抬高价格的做法，很快吸引了不少代理商和投资客前来洽谈咨询。现在刘武全的鹿场里拥有了3000多头梅花鹿，并在全国各地都开设自己的梅花鹿养殖分厂。这个时候的刘武全开始把目光投向有着广阔市场前景的鹿产品。刘武全开发的鹿茸酒在市场上已经是供不应求，他的酒鹿鹿叶的品牌也在业界打响。
现在的刘武全每周仍然到鹿场去看看那头贝贝，因为这样才能够想起当年曾经陪伴他走过最为艰难岁月的那九头鹿，因为那份创业时的冲动和激情，直到现在仍然在激励着刘武全自己。也正是当年的那份坚持，让刘武全为自己的人生打造出了属于自己的广阔天地。
通过几天跟刘武全的接触下来之后呢，我们发现其实形容刘武全这个人，我们可以用这样的几个关键词啊，80后，大学生，自主创业，吃苦耐劳，坚持到底。那要说到刘武全所做的这个行业，梅花鹿的养殖行业呢，其实它在东北已经兴起有很多年的时间了，它并不算是一个新兴的产业了，而且现在呢，在全国的各地呢，也都有很多的人在养殖鹿。那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在想，到底是什么促使了刘武全的成功呢？我想他这一路走下来，最重要的靠的就是用心二字。所以这也让我们想到了，现在有很多的投资创业人，他们在想，我们手里有了一点点的钱了，我们要另辟蹊径，我们一定要做特种养殖，我们要做特种的种植，我们要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这样的话我们才能成功。但是这样的结果是什么？这样的结果往往就是3天打鱼2天晒网，最终呢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我们想象一下，能不能够像刘武全一样，我们把用心二字用在自己的创业道路之中去，这样的话我相信我们人人都可以觉得自己的第一桶金的。所以说各位，生财有道，今日之道，咱们要告诉大家的是什么呢？咱们要告诉大家的是，选择哪条路不重要，重要的是路该怎么走。
印象中他们胆小机灵，在这里他们却胆大妄为，他们又藏着怎样的秘密？十几年艰苦创业，人到中年却另辟蹊径，这里又有着怎样的故事？一个南方农民却在北方的农村埋头苦干，坚持不悔，是什么吸引了他如此热情？敬请收看下期的《生财道》。
我是小美，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认为收听内容侵犯了您的相关权益，请您向我发出私信通知，我将删除相关的内容。谢谢，祝您工作生活愉快。